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3年1月13日22点整，巴黎时间1月13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月14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与来访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中国驻法使馆起诉欧洲维吾尔学院主席迪利努尔女士。普京盟友俄罗斯下议院议长提议没收海外反战俄人的资产。中国民众阳康之后抢购辅 Q10， 可是医生说没有这个必要。听众朋友大家好，1月13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拜登说，美国强烈支持日本的防卫，坚定致力于与日本的联盟，同时对日本国防开支历史性增长表示欢迎。拜登还承诺就经济安全事务与日本开展密切合作。对华盛顿的访问是岸田文雄访问七国集团的最后一站。岸田此行意在加强与盟友的关系，以对抗中俄和朝鲜的威胁，特别是应对中国的军事集结。日本目前是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拜登周五说，与岸田的会面是美日联盟中一个非凡时刻，并说两国关系从未如此密切。拜登表示，让我清楚地表明，美国充分地、彻底地、完全致力于这一联盟。拜登表示，在日本历史性的增加国防开支以及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上，我们正在使我们的军事联盟现代化。岸田感谢拜登在地区安全方面的合作，并表示日本和美国目前正面临着近期历史上最具挑战性和最复杂的安全环境。他说，东京已经制定了新的防卫战略，并于上个月发布，以确保印太地区和平与繁荣。岸田说，美日两国共享民主和法治等基本价值观，并强调说，两国在全球舞台上的联合作用正变得更加重要。岸田在早些时刻与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会谈时说，他在华盛顿会谈的议题包括美日联盟以及建立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美日常用这个描述来反击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威胁。美国官员说，两位领导人的会晤将是本周早些时候美日外长和国防部长在华盛顿会晤的后续。在那次会议之后，两国宣布的计划包括保护日本卫星，为东京配备远程导弹，并升级美国驻扎在日本的海军陆战队。美国官员称赞东京的军事建设计划。日本上个月批准了三份安全文件，明确将中共列为最大安全挑战，并将国防开支增加一倍，包括购买可打击其他国家的导弹。这是日本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建设，也是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最大转变。中国驻法使馆起诉欧洲维吾尔学院主席迪利努尔女士。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杨梅更详细的介绍。
旅居法国的维吾尔学者、欧洲维吾尔学院主席迪利努尔女士1月12日在推特上表示，她刚刚受到法国警方的传唤，其原因是她因去年秋天在法国人道报举办的活动期间，在中国驻法使馆的展台前示威，并且对中方的宣传招牌喷洒了油漆。据迪利努尔女士本人向法广介绍，她被指控犯有种族歧视罪与破坏财产罪。迪利努尔女士在其推特上表示，中国驻法使馆上述行为是试图恐吓她，但是她不会因此而退却，她将继续为维护维吾尔族人的权益而发声。去年9月9日至11日，法共人道报在一年一度的人道报节日活动 中邀请中国驻法使馆参与，引发数十名绿党等党派成员以及法国维吾尔族人在现场举办抗议。欧洲维吾尔学院主席迪里诺尔女士以及其他多名维吾尔族人向中国展台喷洒了油漆。法国欧洲生态绿党成员和支持者以及在法维吾尔族人相聚在周六和周日下午活动现场的中国共产党展台前，就新疆维吾尔族人的人权问题抗议发声。
中国江苏徐州铁链女事件曝光至今已接近一年。北京律师李庄1月10日在微博发文透露，他在几位法律界人士的委托下，当天来到徐州丰县欢口镇的董集村铁链女的居住地探望，但是他的车子却在距离董集村数百米之处被人拦住。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铁链女事件曝光转瞬已接近一年，但当事人的现状安危甚至真实的身份依然不明。部分舆论一直对当局公布的所谓真相存疑，认为事件另有内情，因此备受外界的关注。北京有法律界人士日前到徐州丰县意图探望铁链女一家，却因为当局严密设防未能如愿。北京律师李庄说，当局在路上设置了路障，村口设有一个用集装箱改成的关卡，值班的村干部查看他们一行的身份证并且进行登记后，以等待上级指示为由拒绝让车子进村。之后多名协警开着电动车赶到现场增援，李庄等人无奈下打算折返，却被一辆轿车堵住退路。李庄与村干部发生肢体碰撞，与此同时周围出现了大批可疑人物。2022年1月下旬，江苏徐州一名育有八名子女的母亲疑遭丈夫长期以铁链捆绑锁在非常狭小的房子内，而她姓董的丈夫连同八个子女却住在另一间相对干净的屋子，形成强烈对比。其后铁链女被人揭发智力和精神有缺陷，铁链女事件震动海内外舆论，并引发外界对大陆人口贩卖、地方官员对超生和虐待视而不见、农村女性地位低下等问题的强烈批评。过去一年，有网民因为声援铁链女被当局抓捕，前媒体人赵兰健更因为跟踪调查事件而被迫离开中国。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密盟友、俄罗斯国会下议院国家院议长沃洛金13日建议说，将逃离出国后在海外侮辱国家和军队的俄国人民资产没收。路透社报道称，沃洛金的建议显然是针对反对派人士而来的。许多这类人物为了避免被捕而逃往海外，并在出国后对俄乌战争发言谴责，莫斯科已将这些人认定为外国代理人。沃洛金在社群平台个人频道发文说，近来有些我们的同胞认为侮辱俄罗斯及其居民、士兵、军官，同时公开支持恶棍、纳粹和杀人凶手是可行之事。他们的目的显而易见，那就是要讨好海外，以试图保证拥有他们的海外福利。沃洛金还说，俄罗斯现有惩处极端主义、为纳粹平反以及重伤武装部队的法律措施，并不足以对付那些身居海外的乌赖。现行惩处措施已经包括罚款和监禁。他表示，他们身居海外，并将国内的房地产出租且持续收到租金，却要俄国公民付出代价。他们同时还肆意公开抹黑俄罗斯，并侮辱我们的士兵和军官。他们自以为可以逍遥法外，认为司法管不着他们。沃洛金指出，俄罗斯的刑法因此有必要更新，增列对这类人士没收财产的条款，以弥补他们所造成的伤害。目前无法确定这样的法案是否会多快地在俄罗斯国会提出。沃洛金是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的成员，经常可以接触到普京。 而他在国家院议长职位上曾确保克里姆林宫的重大政策都能在国会有效率地通过，包括惩罚批评战争的言论、进入战时经济体制及兼并乌克兰占领区等等法律。中国民众阳康之后抢购辅酶 Q10， 可是医生说这是没有必要的。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中国放开管制后疫情大爆发，民众先是疯抢退烧药、快筛试剂、黄桃罐头，后来又抢购止泻药和纸尿布。近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感染后康复，不少人又开始抢购保健食品辅酶 Q10。上海第一财经报道，12号辅酶 Q10 冲上淘宝的热搜，热度近千万，而且本周的热度比前一周上升超过100%。近日多个平台的辅酶 Q10 订单量都出现倍增的情况，不少是阳康后为预防心肌炎而购买。天猫健康商家汤臣倍健称，这一周有很多消费者到我们店咨询辅酶 Q10， 销售增长了很多。淘宝方面也表示，最近辅酶 Q10 热度激增，相关产品在淘宝的搜索量暴涨超过2500%，销量翻了数十倍。上海一些药店反映，最近购买辅酶 Q10 的人确实很多，都说它有预防心肌炎的作用。第一财经指出，目前大陆的辅酶 Q10 有药品和保健食品两类，药品上有国药准字，用作辅助治疗，使用的剂量大，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作为保健食品的辅酶 Q10 是口服的剂型，标有国食健字，服用的剂量小。一位心内科医生表示，辅酶 Q10 本质上是一种维生素，属于抗氧化剂，可以作为新冠感染后心肌炎的辅助治疗，但是它不能够起到预防心肌炎的作用，也不是治疗心肌炎最主要的药物。人体可以自行合成辅酶 Q10， 多数人的体内并不会缺乏这种物质。如果没有疾病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一般的情况下并不需要特别补充。
美国周五表示，将与英国一道呼吁伊朗不要处决一名因从事间谍活动可能近期就会被处死的伊朗及英国公民。阿克巴里是伊朗及英国双重国籍的伊朗前副防长。伊朗司法部门说，他曾为英国从事间谍活动，通过向国外传递信息危害国家安全，依据可信的证据和文件被判处死刑。司法机构周三宣布说，阿克巴里已被判处死刑，罪名是腐败，并因向英国传送情报而破坏该国的内部和外部的安全。美国外交事务副发言人维丹特帕特尔说，对阿克巴里先生的指控和对他的死刑判决是出于政治动机，对他的死刑判决是不可接受的，并不指出可能他即将被执行死刑。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呼吁立即释放阿克巴里，并谴责有关阿克巴里先生在拘留期间被下药、遭受酷刑、审讯、被逼招供。星期四，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官方机构保证，61岁的阿克巴里先生曾在伊朗安全和国防机构担任高级职位。英国外交负责人克莱弗利谴责了这一判决，并呼吁德黑兰不要处决这名英国和伊朗国民，并谴责这是出于政治动机的行为。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西安13日表示说，德黑兰对其盟友叙利亚与土耳其之间的和解感到高兴，并表示将与沙特阿拉伯就达成协议继续对话，以实现关系的正常化。阿卜杜拉还会晤了黎巴嫩真主党领袖纳斯瑞拉，两个人讨论了以色列的威胁。 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23年1月14日，星期六。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中国被一些国家质疑在他们国家的领土上运营所谓的海外警察站。纽约时报12日报道中提供了有关的新的信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多弗·雷去年11月17日曾证实说，该局正在调查中国在美国所设立的海外警察站。纽约时报报道，去年秋天，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检察院一起对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国城疑似为中国海外警察站的一座六层建筑进行了扣押搜查。一间挂有老乡会招牌的办公室被指为是设在美国纽约的海外警察站。该建筑的一楼挂着麻辣烫店的招牌，指示牌上显示入驻建筑物的企业有针灸院、会计事务所等等。但疑似中国警方使用的三楼在指示牌上显示为空栏，但经确认，三楼玻璃上贴着美国长乐工会的位置，就是中国福建省的长乐老乡会。据报道，长乐工会成立于2013年，目的是为来自福建省的中国人提供见面的场所。据悉，该办公室在2016年以130万美元的金额签订了合同。长乐工会在2022年9月26日在法拉盛举行了成立24周年典礼及庆祝11。纽约市长亚当斯曾经出席，长乐工会主席卢建顺曾给市长亚当斯捐款4000美元。不过市长亚当斯的一名发言人说，市长不认识他。卢建顺也曾明确表示，警桥站所办理的事务是大陆公安机关的公安服务，目前还不清楚卢建顺是否是联邦调查局调查的重点。2022年，美国联邦司法指控8个中国公民在美国非法充当外国代理人，进行非法监视、骚扰、跟踪、胁迫，参与中共的猎狐行动。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雷说，中国认为他可以来到我们的海岸开展非法行动，并使美国这里的人们屈服于他们的意志，这是令人愤慨的。美国 FBI 局长雷2022年11月还曾表示，对北京惊人的跨国镇压计划非常的担忧。他当时说明中共窃取情报工作时表示，例如我们遇到过他们在美国人的汽车内植入了窃听器的情况。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一件事是，他们在美国雇用私家侦探，本质上是他们的代理人来开展其中的一些工作。多名美国国会众议员联合致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司法部长加兰，要求他们对中国公安在美国设站点的行为进行严查，并解释为什么福州警方能够在美国土地上开设警察服务机构。据《纽约时报》透露，中国驻美大使馆1月11日回应了《纽约时报》质询时，但淡化了海外警察站的作用，称这些站点的工作人员是义工，帮助中国公民办理例行的业务，比如更新在中国的护照。但在中国境内， 警察部门的官方声明和国家新闻媒体都曾经公开宣传他们在海外的影响力和信息收集能力。中国侨生网曾经报道说，2022年4月21日，纽约中领馆副领事吴晓明到长乐工会访问，该工会顾问卢建旺向中领馆的官员汇报，他们与福州市公安局合作，开通福州警侨事务服务站。大陆官媒《中国青年报》也曾经报道，福州市设在纽约的海外警察站，在华人组织的美国长乐工会的办公室内。该报去年有一篇文章，还列出了各种海外警察站的名单，但这篇文章后来被删除了。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中国海外警察站受美国司法调查，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五的法国世界报网站刊出文章表示，面对汹涌的新冠疫情，北京当局建议再次对中国国内的旅行采取限制措施。世界报北京通讯员弗雷德里克·勒梅特写道，中国当局尤其担心在农历新年之际病毒会加速传播，因为数亿中国人正在准备与家人一起过节。勒梅特撰写的文章质疑中国是不是要再次限制国内的旅行，以遏制新冠病例的激增呢？因为中国在事实上放弃清零政策五个星期之后，2022年12月7号，一位负责人第一次提到了这一可能性。在1月11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国家疾控中心的研究员常昭瑞表示，由于病毒传播迅速，有必要重点关注某些重点机构和重点场所的疫情防控。就重点机构，常昭瑞列举了养老机构、儿童福利领域服务机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学校、邮政快递和医疗机构等等。就重点场所，常昭瑞表示，重点场所主要由客运场站、商场、超市、农贸市场、餐饮服务单位、沐浴服务单位等人员密集、空间密闭、容易发生局际性疫情的场所。中国环球电视网表示，在这些地方，政府建议人们应该出示48小时内的阴性检测结果。勒梅特表示，系统性的新冠病毒检测在中国一直持续到2022年12月7号，之后就消失不见了。就像那些数不胜数的核酸检测亭，要想重回检测筛查政策的话，不仅落实起来很复杂，而且最重要的是，筛查政策要是回归，就意味着北京当局承认再次失败了。可能因为如此吧，中国政府目前只是满足于建议进行病毒检测。要知道，中国当局是很少使用这种表达方式的。勒梅特还表示，中国当局似乎特别担心病毒会在农历新年之际加速传播。由于北京当局实施的严苛的防疫措施，很多中国人在过去两年的春节的时候都没有回家和家人团聚。今年放开管控了，数亿中国人都准备与家人共度春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郭建文教授周四敦促中国人不要探望老人，他警告说，你们有很多的方式来表明你关心他们，没有必要将病毒传给他们。 另外，勒梅特指出，面对药品短缺，中国决心加快进口西方的药品。周三，中国国药集团声称已经进口了数十万盒美国默克药厂生产的抗病毒药物莫努匹拉韦，它将于1月13号星期五开始在中国销售。40厘一盒的价格为1500元人民币。然而，辉瑞公司以每盒1890元的价格出售的帕克洛维，中国当局认为太贵了。辉瑞公司在中国生产的药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上市。根据中国官方，自年初以来，中国只有不到30人死于新冠病毒，而许多火葬场表示，他们火化的尸体数量比平时多3到4倍。很显然，中国和新冠相关的死亡人数要高得多。专门从事健康追踪和预测的一家英国公司估计，中国的疫情可能会在1月13号达到感染高峰，这一天会有370万人感染，10天后可能导致约2万5000人死亡。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陈明峰编播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台北一周，我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今天的题目是大陆台商返乡过年路迢迢。两岸维持近20年的小三通受到疫情影响，在2020年的2月中断。台湾行政院院会去年，也就是2022年底，通过金马地区民众春节交通专案，实施的日期是2023年1月7号到2月6号，暂时性开放小三通。虽然只有一个月，但是因为要过年了，对金马地区的民众来说可是一件大事。7号这一天，金门县长陈福海一早10点率团从金门水头码头搭船前往厦门迎接返乡过年的乡亲。船上有金门的民意代表跟台湾的媒体记者等一共25人。台湾陆委会主委邱泰三在码头送行，半个小时后，早上10点半，船只抵达厦门的五通码头，大陆方面在岸边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国台办副主任龙明标、福建省政府副省长郭宁宁以及厦门台商协会代表吴佳莹等人出席了欢迎仪式。这艘船在中午12点启程返回金门，另外搭载了37位要返回金门过年的民众。抵达金门的时候做核酸检测，其中7个人呈阳性，阳性率是 18.9%。 邱泰三当天在现场说，首航是启动小三通客运复航的起点，也是在疫情可控下推动两岸有序交流的起点。在大陆疫情严峻下还能够推动春节专案复航，十分不容易。他希望逐步建立台湾人民对恢复两岸交流的信心，也逐步增加两岸相关部门的互信。当天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台北受访的时候则指出，两岸任何开放交流对话都是正面的，但是还不够，尤其对台胞台商台生要回台过年，不但要开放更多，航点的增加也很重要。国民党金门选出的立法委员陈玉珍说，希望透过小三通复航这个破冰之旅，重建两岸沟通的桥梁。台湾陆委会主委邱泰三不讳言地说，他了解部分民众对这次的专案限制搭乘旅客的身份以及航班数量等感到失望，未来将会会同相关机关依据春节专案运作的情况跟疫情的变化，对小三通做滚动检讨，但是他没有办法预测小三通常态化的时间。大陆国台办副主任龙明标则在厦门的五通码头表示，小三通复航现在只是迈出了一小步，跟台湾民众的期盼还有很大的差距，民意不可违，希望各界不断呼吁，继续努力，共同推动小三通全面复航。厦门台商协会的荣誉会长吴佳莹则说，在民进党当局的限制下，家在台湾岛内的台胞无法通过小三通到金门中转返乡，不得不选择价格更高、耗时更长的其他方式回台。由于机票一票难求，很多台胞可能错过春节跟家人团圆的机会。 台湾阳明交通大学医务管理所兼任副教授洪子仁认为，小三通开放初期对台湾本岛疫情的影响有限，这段期间应该观察金马离岛的医疗量能是否能够承受开放后的冲击，或是有引起离岛的社区疫情。他认为这两项观察的指标可以作为小三通下一阶段是否再扩大开放或是调整的依据。前天，也就是1月11号，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国台办新年第一场记者会上也提到了小三通。他说，1月7号暂停了将近三年的两岸小三通海上客运航线部分复航，但是跟广大台胞的期盼还有很大的差距。不仅广大的台商、台生、台干被排除在外，大陆民众也由于民进党当局的限制，没有办法循这个渠道前往台湾。他说，春节越来越近，为了便利台湾同胞返乡过年，大陆有关方面积极支持两岸航空业者大幅增加两岸航线航班。他也提到，大陆原来有61个两岸空中客运的航点，目前只剩下4个，期盼通过扩大航点增加运力，为台湾同胞返乡过年提供保障。他并且也透露，大陆方面一直希望增加两岸直航大陆的航点，并且已经向台湾方面提出这项建议，不过到目前为止，台湾方面还没有回应。以上台北一周今天的题目是大陆台商返乡过年路迢迢，我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感谢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与来访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中国驻法使馆起诉欧洲维吾尔学院主席迪利努尔女士，普京盟友俄罗斯下议院议长提议没收海外反战俄人资产，中国民众阳康之后抢购辅酶 Q10， 可医生说没有这个必要。下面首先请听杨梅编播的生态健康科技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28届会议的举办国阿联酋昨天周四宣布任命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苏丹贾比尔担任本届缔约方大会的主席。虽然此前早有类似的传闻，但是消息宣布之后依然引发西方舆论哗然，导致诸多环保组织以及气候活动人士的抗议。其原因是阿联酋是世界上第6大石油与天然气开采国，该国1/3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直接来自其地下资源，而且阿联酋不仅没有出台遏制化石燃料开采的规划，而且还计划到2023年将其原油生产能力从每天350万桶提高至500万桶。阿联酋在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排名表上位居世界第6，居民人均排放量为22吨。2019年，阿联酋被世界银行列为第4大污染源。阿联酋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压力集团。去年，沙姆沙伊赫气候峰会上出现了600多个为化石能源游说的压力集团，而其中规模最大的团队就来自阿联酋。与此同时，对联合国气候谈判来说，第28届气候峰会至关重要，因为此次峰会将对巴黎协定实施以来全球各国的执行状况首次做出评估，并且决定如何提高减排指标等等，人们对此次峰会如何敦促减低化石燃料的使用怀有很高的期待，因此气候活动人士都对阿联酋政府的上述任命提出了强烈的抗议。由130个国家的1900个非政府组织组成的气候行动网络的执行董事斯塔尼姆·艾索普谴责任命石油集团董事长担任气候峰会主席构成利益冲突，呼吁贾比尔至少辞去石油集团首席执行官的职务。绿色和平法国分部的负责人 Jean-François Julia 也批评说，此一任命是一个危险的先例，对阿联酋举办气候峰会的可信度构成威胁。确实， 如果说阿联酋作为化石能源大国举办气候峰会本身就曾经遭到质疑的话，作为联合国成员国，同时也是海湾地区首个批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国家，阿联酋完全有资格举办气候峰会。而且按照联合国的规定，峰会的举办在五大洲之间轮流举行，去2021年在欧洲，2022年在非洲之后，今年轮到亚太地区包括中东地区来举办气候峰会。阿联酋拥有举办国际峰会的物质条件，法国气候专家、联合国气候变化专家小组前主席、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让·茹泽尔在埃及峰会期间就此议题接受了法广采访。他说，气候变化涉及全球所有国家，尤其是上述产油国家，倘若将他们排除在外，那么又如何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不过，如何解释阿联酋为何没有任命其环境部长，而是选择石油集团首席执行官担任气候峰会的主席呢？苏丹·贾比尔毕业于英国与美国的精英学校，拥有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化学学位和英国的经济学博士文凭，目前担任阿联酋的工业部长，同时也是阿布扎比港口的老板和一个媒体机构的负责人。贾比尔在他的国家被认为是一个改革者，对他来说，气候行动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机会，可以投资以可持续增长，而其中融资项目是关键。今年49岁的苏丹·贾比尔在气候谈判方面经验丰富，他作为阿联酋的气候特使，最近曾经两度率领阿联酋代表团前往格拉斯哥和沙姆沙伊赫。他也曾在2010年至2016年期间担任气候特使的职务，他还在2012年被联合国评为创业远景类别的地球冠军。法国能源转型部长安妮斯·班尼·瑞纳谢说，苏丹·贾比尔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并为其国家制定了脱碳战略。阿联酋是该地区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包括在气候方面。他说，只有与所有国家合作，特别是与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才能够有效。必须指出的是，阿联酋是该地区首个承诺在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国家。最近几年来，阿联酋政府大规模投资于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太阳能，同时也启动修建了多个核反应堆，并正在考虑重工业的去碳化。举办气候峰会对阿联酋来说无疑是一次机会，使自己成为地区的气候冠军，并将自己与海湾其他邻国区分开来。众所周知，阿联酋同其海外邻国之间长期以来竞争激烈，倘若这种竞争关系能够扩展至气候领域，这对应对气候变化来说倒是一大福音。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生态科技与健康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罗拉编播的环境与发展。
各位听众，阿尔卑斯山冰川连连，其中有一半以上的冰川位于瑞士。瑞士冰川检测网站组织9月28日发布消息显示，2022年瑞士冰川融化率创下100多年来的最高纪录。2022年剩余冰川量减少了6%，几乎是2003年记录的2倍，打破记录让人担忧。不过有其积极的一面，是填满了下游的湖泊。根据瑞士冰川监测网络组织调查显示，今年瑞士冰川损失了大约3立方公里的冰，其体积减少了6%以上。此前每年失去约2%的冰川的体积已经被认为是少见。冰川科学家分析，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干旱的冬季和今年夏季出现的热浪袭击双重影响下，让拥有阿尔卑斯山脉最多冰川的瑞士在今年打破了所有融化的记录。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气候的变化。瑞士冰川监测组织负责人胡斯博士表示，从未见过冰川如此快的融化，而且近期无法阻止正在加速的卑斯山的冰川融化速度。胡斯博士指出，如果我们进一步保护气候，减少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在最好的情况下，这可以保护冰川1/3的总量。 否则到本世纪末，瑞士的冰川将全部消失。今年开春，阿尔卑斯山的积雪深度从未见过如此之低，而从三月到五月，来自北非撒哈拉沙漠的沙尘落到雪地上，沙尘吸收了更多的太阳热量，让已经没有足够冬日积雪的冰川融化得更快。从夏季开始，冰川已经失去了冬日的积雪保护层。随后，今年夏季热浪袭击欧洲，瑞士也经历了从1864年有记录以来第二个最热的夏天，让那些已经失去冬日积雪保护层的阿尔卑斯山的冰川受到今年夏季热浪的影响。就是在今年夏季，阿尔卑斯山的冰川在一周内损失超过3000亿吨的冰雪，就足以在每秒钟内填满一个奥林匹克游泳池。白雪皑皑的瑞士冰川景色，今年却碰上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让阿尔卑斯山的冰川融化加速。在西部的两条冰川之间的岩层露出，也是2000年来的首次。具体情况是在今年夏天，在瑞士海拔2800多米的森费红熊和塞克洛斯的两座冰川，数千年以来首次露出了岩石地表。当地滑雪场的负责人查理表示，23年前滑雪场要建造吊轨缆车时，必须向冰层下挖掘。如今冰川几乎都消失了，在夏日为了保留剩余的冰川，滑雪场已经拉开了白色保护布，期望能减缓冰雪的消融。但这仍然无法阻止不了在未来的将来，这个滑雪场将有可能没有冰雪。另外，在七月初，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马尔诺拉达冰川的一大块坍塌，造成了11人死亡，显示阿尔卑斯山区的冰川融化的严重性。瑞士伯尔尼大学地理学院冰川研究学家费舍尔表示，冰川的变化，他说每年春天他都会安装检测仪器，并在夏天和秋天进行定期检测。今年七月，他发现测量的结果超出冰川监测以来的测量范围。估计今年冰川损失是过去10年平均值的3倍，这项数字非常惊人，而且小冰川受到消失的威胁最大。费舍尔表示，10年前我透过雷达测试仪测量过这里，我当时仍测到大约15公里的冰层。在10年里，这里有超过15公尺的冰川融化了。今年的环境变化非常明显，我甚至用眼睛就能看出冰川明显的缩小。根据瑞士西部滑雪圣地冰川3000的消息，今年融化的冰量为10年的平均3倍，原先海拔2800公尺的冰川景象已经出现裸露的黑色岩石。瑞士冰川监测网站组织调查指出，冰川消失这种现象将继续加速。观测表明，许多冰川前侧正在破碎。当冰层不是很厚的时候，冰川中间会出现岩石岛，而这会进一步加速冰川融化速度。冰川解冻也为当地的观光业增加了变数，著名的度假胜地策马特就是一例。随着冰川融化，埋葬在底下的岩石也裸露出来，松动的石块让地形越发不稳定，使得策马特不得不关闭通往马特洪峰的冰川登山路径。策马特的登山向导莱纳说，今年夏天高山向导实际登山时间非常少，他们需要去修复登山路径却增多了。他认为，由于冰川涌动土融化崩解，即使在冬季降雪也很难填补冰川上出现的裂缝。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专门组织春季发布的报告显示，冰川融化是全球变暖带来的10大威胁之一。 今年夏季，德国的冰川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就是德国极端高温导致融化的阿尔卑斯山南部的施尼吉冰川已经从冰川名录中被移出。巴伐利亚科学院发表声明显示，现在德国只剩下四个主要冰川。德国科学家表示，面对南施尼维斯测量研究表明，冰川在四年内缩减了一半。在这项研究中，冰川的大部分区域的厚度高于两米，现在已经从冰川名录中被移除。专家预测，缩小的冰层在一年到两年内会完全融化。科学家们表示，气候变化导致欧洲许多冰川在未来几年内都会消失。阿尔卑斯山一半以上的冰川位于瑞士，此处气温上升的幅度是全球平均的两倍。2022年由于上个冬季降雪异常少，加上夏季热浪，估计已经损失冰层，而这些冰块化作水，可以填补瑞士下游的水库和湖泊。特别是瑞士冰川素有欧洲水库之称，冰川能将冬季的积雪储存起来，夏季慢慢释放，不仅为欧洲的河流农作物提供水源，也能冷却欧洲各国的核电厂。但今年极端热浪袭击下，欧洲各国都陷入了前所未有断水危机，程度比历年更加严重。今年夏季，德国莱茵河由于水位过低，载船无法通行，导致沿岸货运受到损失。位于法国的核电厂也因为没有足够的冷却水，不得不降低核电发电效率。冰川学家费舍尔指出，如果在50年后看到同样的天气条件，那影响会是更大，因为预测50年后冰川实际上会消失，因此将无法提供水。而瑞士 60% 的电力来自冰川融雪发电。今年冰川融化凸显干旱和炎热的夏季对水循环和能源提供的重要性。仅在七八两月，冰川融化就提供了足够水，填补了瑞士阿尔卑斯山所有的人造湖。不过科学家们指出，阿尔卑斯山的冰川正在融化，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自1850年以来，冰川面积缩小了 60% 左右，就是阿尔卑斯山的冰川正在加速消失。冰川不仅在阿尔卑斯山缩小，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冰川都在越来越快地加速融化和流失，如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南美的安第斯山脉的冰川融化速度也令人担忧，特别是那里还有数亿人依靠冰川维持生计。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阿尔卑斯山冰川2022年加速融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本台技术人员大卫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尼古拉编播的法语世界。法语圈2023元月部分文化活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月13日星期五，欢迎您进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法语世界专栏。本次节目与听友们简介法语世界法语圈在2023年元月里的部分文化活动。本台法广记者齐格弗里德列出了他所收集到的相关资料信息，从欧洲的巴黎、伦敦等大都市，到瓦加杜谷、 阿比让、拉巴特这些非洲的区域文化中心，欧非两地的法语圈预计在2023年元月要举办众多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首先我们介绍在法国首都巴黎12区法兰西电影资料馆举办的塞内加尔导演乌斯曼·塞姆班电影回顾展。这位终年84岁离世的塞内加尔文化人被认为是当代非洲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不仅是作家，也被认为是一位前卫的导演，他执导过十多部电影片，其中有九部长片，他一生都在为捍卫非洲的电影积极活动。这位塞内加尔导演出生于1923年1月1日元旦当天，2023年是他诞辰100周年。法兰西电影资料馆举办的这一回顾展在1月5号就已开幕，闭幕日期则被定于2023年1月15号星期日，也就是在两天后。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蒂瓦尼当代画廊，从1月17日下周二开始举办一场为期四个星期的展览。这一活动的主角是代表津巴布韦参加2013年维也纳艺术双年展的影像制作人弗杰尼亚·奇霍塔。他出生于1983年，也曾是2013年欧洲法语区艺术生康颂奖得主。蒂瓦尼当代画廊是由一名出生在塞浦路斯的非洲艺术专家玛利亚于十年前创立的。这位希腊裔的欧洲女艺术专家曾长期在非洲的尼日利亚生活，继伦敦之后，她于去年在拉格斯也开设了一家蒂瓦尼当代画廊。地处西非的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第一大国，尼日利亚虽然尚未加入法语国家及地区国际组织，但法语在该国是一种受到喜爱的外语，尼日利亚人认为说法语很潇洒。下面我们把视野转向非洲的法语区。在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历时四天的第八届收购音乐节将于1月14号星期六落幕。与此同时，在全球说法语人数最多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为期五天的文化节金沙萨噪音沙龙也将在1月14号周六闭幕。同样是在西非，通过展览推广非洲艺术的法国达佩尔基金会将自1月25日起首次在阿比让举办展览，地点是在当代艺术圆形大厅，主题为城市里的艺术，由20多名当代艺术家通过照片、绘画、设施、录像和雕塑来描述城市的活力、弹性和记忆。这一展览预计为期三个月，将一直持续到2023年4月22日。而在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摩洛哥首都拉巴特，贝宁艺术展《昔日和今生》将于1月18日下周三起在穆罕默德六世现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幕。这一展览在科托努滨海宫举办期间，曾一共吸引了22万名参观者。在摩洛哥，贝宁艺术展《昔日和今生》计划展出的时间是四个月，一直开放到2023年5月15日。听众朋友，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法语世界专栏的第15个节目，介绍法语圈在2023年元月里的部分文化活动。另外，中国大陆法语界近期有数位知名老教授和资深翻译家因病离开人世，在此表示哀悼。听众朋友，本次节目由尼古拉翻译与编播，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星期五的节目里再见。
下面我们首先欣赏 Serge Gainsbourg 演唱的歌曲 Comic Strip。
Viens petite fille dans mon comic strip, viens faire des bulles, viens faire des
whip, des clip, crack,
des,
bang,
des,
bang,
et des
zip, shabam, pow, blop, whew.
Je distribue les swings et les supercuts, ça fait
viens,
ça fait
fait et ça fait ou bien ou parfois même
Shabam, pow, blow, win.
Viens petite fille dans mon comic strip, viens faire des bulles, viens faire des
whip,
des
clip, crack,
des
fang,
des
blow,
et des
zip. Shabam, pow, blow, win.
Viens avec moi par dessus les buildings, ça fait
win.
Quand on s'envole et puis
clean.
Après quoi je fais
tilt,
et ça fait
boing, shabam.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与来访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中国驻法使馆起诉欧洲维吾尔学院主席迪利努尔女士，普京盟友俄罗斯下议院议长提议没收海外反战俄人资产，中国民众阳康之后抢购辅酶 Q 十，可是医生说没有这个必要。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大家主持，特别感谢 Rili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阿兰苏颂演唱的歌曲《机器中的爱情》 L'amour à la machine。
Passez notre amour à la machine, faites bouillir pour voir si les couleurs d'origine peuvent revenir. Est-ce qu'on peut avoir à l'eau de Javel des sentiments, la blancheur qu'on croyait éternelle avant?Pour retrouver le rose initial de ta joue devenue pâle, le bleu de nos baisers du début, tant d'azur perdu. Passez notre amour à la machine, faites-le bouillir pour voir si les couleurs d'originePeuvent revenir. Est-ce qu'on peut avoir à l'eau de Javel des sentiments, la blancheur qu'on croyait éternelle avant? Matisse l'amour, c'est bleu difficile, les caresses rouges fragiles, le soleil de la ville estTabasse. Et alors, elle passe. Allez, à la machine.
pour faire tomber la misère. Donnons gentil, petit grand-père. Noir les mains dans les boucles blondes. Tout autour du monde. Passez notre amour à la machine. Faites-le bouillir pour voir si les couleurs d'origine peuvent revenir. Est-ce qu'on peut avoir à l'eau de Javel des sentiments, la blancheur qu'on croyait éternelle.
Avant. Allez, à la machine.